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昨天有多少人看了这个电视啊，看或者是听了广播，是这个拜登总统啊发表他上任三年的，就是在这个最后一个任期之内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的演讲哈。昨天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原因是今年是大选年，所以呢人们就在想说，是昨天的这个国情咨文啊，这个拜登总统要做哪些事啊，大家就在抱着一些好奇或者是观望的态度呢，想要听一下，想要看一下。原因是这样子的，原因是现在很多的选民啊对拜登的年龄问题呢有点疑虑啊，说他会不会因为年龄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精力不济的关系，甚至前段时间不是检察官说他这位善良的老人记忆力有衰退嘛，所以人们就在想这个国情咨文这就变成一个试金石了。如果要是他在给出这个演讲的时候经常念错人的名字，或者忘记一段一段的忘记话的话，或者出现这个脸上出现困惑的神色的话，那对他来说那将是灾难性的哈。所以大家都在观望，说有没有迹象有任何老化的情况。所以相信他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他和他的顾问助手的这个权力的安排之下呢，他昨天表现的还是不错啊，所以长达68分钟的演说当中呢提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在这个演说当中啊国情咨文当中说了哪些事儿，以及他想要表达什么样的观点。
一个总统在一届任内只能讲3次国情咨文，因为他刚上任那一年啥没干呢，对不对？所以等他到了第二年时候才能讲吧，对不对？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所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的是拜登的第三次国情咨文，但是也是他这个任期的最后一次。那么在这次国情咨文的表现当中呢，我们看到他脑子里想的是大选呢，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所以他得想方设法把川普给扯进来。可是你是国情咨文，你不是一个竞选站台呀，你不能把你的时间花在攻击他的身上啊。国情咨文是说你在过去一年干了些什么，是这意思。所以特别好玩，你听着啊，他在这个国情咨文当中呢讲到了国家的民主，讲到了国防，讲到了国家的税务的问题，讲到了健保，讲到了处方药，讲到了环保，讲到移民，讲到枪支，讲到经济，讲到堕胎，讲到晶片，讲到年龄，还讲到基础建设等等等等啊。他几乎所有的这些讲的时候都会提到川普，但是呢他这个提非常好玩，他整个的68分钟川普这个名字一次都没提过，我不想提这个人的名字，大概就是这个心态吧，对不对？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的前任一共13次，我的前任。然后说到年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好玩了，他说那个跟我年龄一样的人他就是不提川普这名字。你知道这让我想起谁吗？这让我想起俄国的总统 Putin。 我们不是讲过纳瓦尼在狱中死亡吗？那么在 Putin 呢他的讲话当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记录，就是他绝对不会在嘴里提纳瓦尼这个人的名字，他绝不提他，他只是说那个，比如说不喜欢我的人，那个什么什么人，那个什么什么，就是他一说你就知道他是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跟大家先把这个铺垫讲一下，就是他脑子里非常清楚的有这个选举的意识，所以他开篇先拿这个川普说事儿。他说我的前任，他就说了，对于什么乌克兰呐、对于这个北约啊，什么啊，让俄罗斯去打吧，什么之类的哈，包括冲击国会啊这些事情，这些账呢都算在了川普的身上。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民主的一大威胁，
对，
这就是一个竞选口号啊，对不对？
没错，这个今年是大选年，而且两个竞争对手呢，现在基本上已经 就是确定了嘛，啊，基本上大概就是，尽管还不是官方的，最后全国委员会还没有正式的这个提名，但是基本上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他们俩人了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国情咨文，政治意味、竞选的意味如此之强烈啊，以至于，他甚至就是一个大概是影响力最大的这么一个竞选的这么一个舞台了啊。去年有差不多2700万人观看，他发表的这个国情咨文。今年我估计尽管这个国情咨文说实话看的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今年出于一些好奇或者出于一些娱乐的这个
感觉上会多一点，
哎，
其实原因就是这点，就是选举
大选嘛。
我想听听你说什么。
对，第一是想听你说什么，第二是想看你的在演讲当中是不是出现某些失误啊，或者是不管你是上台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这个脚步不稳啊，或者说是忘了什么词儿啊之类的，或者是下面那个大家起哄的时候他的这个反应啊等等啊，大家都想看这些东西，所以使得昨天的这个演说呢变得娱乐性比较高啊，而且呢非常有意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总统在演说当中，他除了说那个我的前任之外，他在有些场合还说我的前任以及在座的某些人。
对
啊，他把这个在座的很多人也包括进去了，比如说冲击国会，比如说否认2020年的总统大选说是大选舞弊这件事情，他就说除了前任，我的前任和在座的很多人。他们不承认，他们想要掩盖这个真实的情况，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他好多情况之下都把下面的那个连带都连带上去了。而且呢，你看哈，在如果你看那个实况转播的话，你就会看到。当然你后来你如果现在看那个录影的话也可以哈，就是一半的人鼓掌，一半的人坐在那儿动也不动，一半人站起来鼓掌，一半人也是动也不动哈。所以有的时候下面还哇哇哇的在后面嚷嚷的，跟那个拜登在嚷嚷的，所以整个的这个情景啊非常有意思。
我们注意到啊，近些年来在总统做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呢，闹场的情况比较多，而且主要的是共和党闹场比较多，因为国家啊民众的分裂反映在情绪上面，这些议员呢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对于他们呢是充满了敌意，所以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当讲到一些他们觉得非常刺耳的时候呢，他们会愤然的喊叫。奥巴马说不是呢，那个说 you lie， 对不对？那个议员说你撒谎，这是罕见的，这是在总统的国情咨文当中。这一次拜登讲话也是啊。Marjorie Taylor Greene， 这是乔治亚的一个联邦众议员，这个女的穿的红衣服，戴着一个我们简称为川普帽，就是那棒球帽，在大喊撒谎撒谎啊，在大喊这情况。而且还有的时候呢是共和党人一起喝倒彩，在那儿我们叫做大声的，在英文呢叫 boo， boo， 我这喊这个声音，就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好玩。这拜登呢，他几乎没讲几句就夸就民主党就鼓掌
、
哗哗的，我说行了是不是太多了哈，就讲两句就鼓掌，讲两句就鼓掌，还有的时候站起来鼓掌，这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看到那个共和党非常的明显，就要不就坐着不动，要不就是喝倒彩，还有就是讲到某些议题的时候，你知道吗，罕见的愤然离去，走了，站起来就走了，然后就是觉得就用离开这个表示抗议。你说那个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6个在第一排坐着，那拜登呢看着他们，毫不犹豫的就是说，原文我就不说了，他不记得原文，他意思就是说啊，把这个堕胎这事儿给推翻了，对不对？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吗？你是对着他们说，对不
对,
对,
对，
是谁给推翻，就是你们给推翻的嘛，对不
对,
对, 对，是等于也是出现这个情况。还有你刚才说到的年龄的问题啊，大家担心他会不会讲话是比如说上前言不搭后语啊，有几个地方他错误率还挺高的，这个错误就是说纠正自己一下把一个名字错了嘛，但是迅速纠正自己。但是我们看出来另外一个情况， 我用四个字概括叫声嘶力竭呀、
啊，
近乎喊叫式的来做这个演讲，原因是他是想证明81岁的他还有这底气，
对，
还能这样讲话，你们不要担心我年龄。好，那么稍等一会儿呢，再看点细节。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晚上，拜登总统在任内呢最后一次这个国情咨文啊，基本上呢很多都是和竞选相关了啊，因为他在整个的这个国情咨文演说的结构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宣传自己过去三年执政里边的一些政绩的同时，要和川普呢做一个鲜明的对比哈，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言当中呢，他13次提到了他的前任啊，当然没有说川普这个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比如说他提到自己的政绩的时候呢，就说到他这个经济复苏啊，经济复苏的非常的有利，然后再加上就业的增加啊，在过去的三年里边增加了1500万的工作机会，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多的，然后就业率保持在50年的低位啊等等啊，然后降低了这个通货膨胀率啊，从原来的9%降到了3%，还在继续的往下降，然后推动这个基础建设啊，然后让这个制造业回流啊，同时通过晶片法案把这个高科技让美国用领先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就提出来，同时他又提出了说是要给这个大企业以及富有的人啊，高收入人群呢要加税啊，所以呢总体来说，一个是过去三年的这个回顾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展望。如果你让我再做4年总统的话，刚才说过了，什么如果国会通过一个联邦的这个堕胎保护法案的话，妇女权利的话，我就批准啊，就把它变成又恢复啊。Roe versus Wade 的最高法院不是推翻了吗？那国会如果再通过一个新的法案，那我就批准，就变成一个永久性的在联邦层面的保护妇女权益了哈。所以他有很多开出很多的这个支票去啊。
对，那刚才说到这个闹场的问题呢，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共和党呢，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可能发生，所以他这个众议院呢，议长呢叫做 Mike Johnson。他就之前呢在众议院呢把他的共和党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闭门会议，就是说啊，咱们这个还是讲点礼貌，我们谁都不喜欢拜登，但是礼貌还是归礼貌，咱们能不能不闹场这一次，但是你交代归交代，人家闹这你管不了，只是你做一个交代。而且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闹场的往往都是众议员，参议员一般的不怎么闹，所以这好玩啊，所以他做了这个交代，但是当然这个也是在预期之内，就出现了昨天演讲的极为戏剧性的一面。这个呢首先要讲一个人，他叫 Lakin Riley， 这是一个22岁的乔治亚州的学护士的学生，他在去年吧早上起来跑步，结果被杀害了，他被一个非法移民杀害了，那个非法移民呢是26岁的，来自于委内瑞拉的一个，就是用非法的途径进入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非法移民杀害了一个22岁的白人女学生，这个对于激起民愤，对于反对非法移民来说，这是一个极为行之有效的案例。所以呢，在拜登的国情咨文之前呢，共和党人呢做了很多贴在或者是挂在胸前的徽章，徽章是白色的，上面写的字呢是 Say her name， 念出她的名字 Lakin Riley。 然后呢拜登进场了以后，乔治亚州的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就给了他一个，让拜登拿在手里，拜登呢拿着，然后他在进行国情咨文讲话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在下面一个比较低的桌子上，就放在那儿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讲到了移民的问题，讲到边境的问题等等。那么这个时候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大声的喊叫，来我们听一下这一小段啊。
I'd be a winner not really I Lincoln Riley, an innocent young woman who was killed by an illegal. That's right. But how many of the thousands of people being killed by illegals? To her parents, I say, my heart goes out to you, having lost children myself. I understand.
哇，这闹成一锅粥了哈！那我讲一下刚才说的是什么？这个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就大声的喊叫，就是说，那 Lincoln Riley 呢 ？What about her？ 就是说，然后最后拜登一愣 ，Say her name！ 你给我挑战，你有本事你给我把她名字念出来。这 Marjorie Taylor 在挑战。那么这个时候拜登呢？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啊，就是缓慢的拿起了那个白的徽章或者是胸章，然后就说了下面这个话。他就说Lincoln Riley 一个无辜的22岁的女性被一个人杀害了，这个人是一个 illegal 非法移民，请注意这个字，共和党是用非法移民，共和党很少用什么无证啊什么这种，民主党几乎不用 illegal 这个字，他们几乎不用非法这个字，他们只是说无证啊什么，或者是类似 migrant 啊等等这种词汇，他用了 illegal 拜登，这个也说明就是他想拉一点这种票，知道吧？至少咱们可以这么想。但是接下来就有一个逻辑了，他接下来说了那句话，拜登是说，是的 Lincoln Riley 被杀害，但是有多少合法的人杀了成千上万的人？他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言外之意，你只看到一个非法移民杀了一个人，你那些合法的人拿着枪杀多少人呢？他是想往那儿引，或者就是说，犯罪的问题不是一个非法移民的问题，而是更大的情况之下，他是一个很多是合法的人用种种的途径在这个国家犯罪。那你说到犯罪，说实话，这又是拜登的一个弱项。他两个弱项，他其实不止两个啊，年龄也是一个，但是就是边境的问题是他一个弱项啊。既然是你的弱项，那共和党是会猛打啊。还有一个就是犯罪啊，此起彼伏的犯罪我们都听说过，那共和党也是抓住这个叫做 law and order 啊，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法律，强调的是制度，强调的是警察，所以他呢也不能回避啊，也躲不过，所以在演讲当中他也只好把这些问题都回复了。关于犯罪他也说，你总看一下大的犯罪还是什么
下降了、
下降啊等等，
他主要指的是杀人率，杀人这个杀人率他说明显下降啊。然后呢就是对这个移民的问题呢，他是说解决这个就是边境危机的时候呢，他还专门脱稿了啊，专门对那个前任，他的前任发话了，说我的前任如果再看电视的话，我呼吁你跟我一起，咱们来推动那个两党共同同意的这个叫做边境法案啊，如果要是你能够通过的话，那我就签字啊，然后我们就集体的把这个边境危机来解决一下。因为他又说了，他说现在在参众两院没有办法通过。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协议，原因就是你反对啊，他指的就是这个他的前任嘛啊，川普。至于他提出的解决的方案呢，他昨天提了一个啊，当然可能有若干个，但是他只是明确的讲了一个，就是我要拨款要增加很多法官什么的。这样一来的话呢，现在他说蛇头啊，为什么人家花8000美金雇蛇头进入到美国来，是因为他们知道进到美国来，只要一提出避难的申请呢，至少你要等六到八年，才能够轮到你出庭。那么在6到8年的情况之下，他就可以待在美国，他就可以去找工作，政府关不了那么多人呢。他说我如果增加了这个法庭的话，在几个星期甚至在6个月之内就可以让他出庭，然后出完庭以后大部分人都得不到这个合法的身份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批准难民身份的话，那就把他递解出境了。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花那个在美国待个几个星期马上就出境，那是关在监狱头你也挣不了钱，他就不会找那个花那么多钱去找蛇头进来了。他提出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然后就说我们很快就把这个边境的问题就解决了。当然 说是这么说，你想要靠这个东西完全解决边境的危机或者是非法移民进入的问题，恐怕也是太天真了。
顺便也说点花絮啊，昨天呢，瑞典的总理来了，这 Christensen 啊，因为他不是刚刚被纳入北约嘛，
对，
他在下面坐着，这倒无所谓，大家鼓鼓掌。有一个人真的不知道让我们该怎么反应，这个人的名字叫 George Santos， 他被美国的众议院开除了。但是在美国的法律当中写着，一个被开除的议员有资格听国情咨文。他回来了，大摇大摆的进来坐在那儿，这还没算完，马上宣布11月竞选联邦众议员。你说咱是哭还是笑啊，你知道吗？这简直就是，我真的只能说一句话，五体投地。这败给他，这个真的无比的敬佩。这个人的脸皮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是真只能是敬佩啊，没有什么别的话说了。再有呢，就是美国的传统啊，政治传统就是，任何一次不管是什么党的总统做完国情咨文呢，都得有一个在野的党进行反驳。
对，
那昨天也不例外。昨天呢，共和党呢是精心的安排了 Katie Britt。他是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他是42岁，这个是在现在的100名参议员当中共和党的女性的最年轻的一个人，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要选个女的，而且我要选一个
年轻的、
年轻的这样的，
要和川普的年龄形成对比嘛。
他在哪儿做的这个反驳呢？在他家厨房里。
对，
他对拜登这个讲话呢，进行了17分钟的反驳，我听一小段啊。
Like so many families across America, my husband Wesley and I just watched President Biden'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from our living room, and what we saw was the performance of a permanent politician who has actually been in office for longer than I've been alive. Right now, our commander in chief is not in.Command。
简单的说，就是说我跟我老公呢和美国人一样，就是在我们家的客厅里看的国情咨文。但是他看完以后，他到厨房去录影去了嘛，在厨房。他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说呢？他在政治界的生涯比我的年龄还长，就是他从政时候还没生呢。最后
他说这是一个职业政客的表演，
对职业政客的表演。然后他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最高统帅没有统帅国家。”就是，然后就列举他的经济啊，他的犯罪啊，他的移民啊等等这方面的政策。
对，他在这个反驳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拜登说的这些话，他说是叫做，不了解一般家庭、一般平民家庭的困境啊。他因为拜登一直在说经济好嘛，这个从下到上的经济啊，然后失业率低啊什么的，但是他在这里头主要强调的，他尤其选在自己的餐厅里边，做这个事，厨房做这个事，他就是想要大家知道，一般老百姓他们都感觉到经济好，我没感受到啊，我在超市买东西，东西还是很贵啊，我租房子房租还是很贵啊，等等啊，他就是主要是从这方面呢，等于是，就是认为说拜登所说的这个经济的好转，不了解不体这个不了解民间的疾苦吧，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